你在诊间里面会主动建议你的产妇们做运动吗？
其实不会耶，因为是不是他们看到我的脸就觉得一定要运动了。
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长得很不一样的妇产科医师。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觉得最厉害就是Jiggy Chu， 不是这个一般医生不会这样吧？
可搞不好医师藏在医师服底下，你没看到、
啊。你看诊的时候你会露出来给大家看到。
我后来都不穿医师服，因为觉得太热，
因为也不是你的风格。
对。
那我很好奇是，一般哦，就是我们如果去产检的时候，就是产妇，然后老公有时候还会有公公婆婆，然后走进来推门看到你这个样子，
应该也不好意思说什么。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刺青越来越多，所以我培养出一个族群，他们就是也有刺青，也会有妈妈问说，那她坐月子的时候可不可以去刺青？但我第一次听到吓一跳，那我就会跟她说，学理上不是不行，可是刺青其实就是制造一个伤口，那你坐月子的时候，你的伤口就已经要修复了，那会不会又耗到你更多的能量，要自己评估。那如果那时候伤口已经不痛了，当然也不是不行，不然上面痛下面也跟着痛。
我那时候生的时候就下面痛，因为我女儿头很大、你知道，重点我要讲的是真正的地狱是从什么时候，就是你从产台下来，然后你开始要哺乳，然后你发现每次上厕所都是下地狱。
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以前的人都会跟你说，生完了就没事了，卸货就没问题了。他忘记生下来的新生儿一两个小时就会哭，就会大便，就要换尿布，然后你的胸部又非常痛，然后麻醉药退过去之后，如果你身边的人又是一个猪队友的话，就发现天哪，我到底为什么要走这一招？
而且通常生前不知道对方是个王八蛋。
确实，如果我们比较学来讲的话，就是说当伴侣之间出现一些身份的转换，原本从夫妻变成爸爸妈妈，本来就会有很多的状况会出现，而且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新生命，是没办法掌控的。那这些东西其实在怀孕的过程中，其实很少人会提醒我们。
我其实生小孩那一天我是自己去生的，原因是我早上跟我前夫大吵一架，然后我就愤而离家，然后我还记得我进去的时候就全部的人都惊慌失措，每个人都问我一句话，就是爸爸什么时候会来。然后我就说我会来吧，早上吵架吧。
不过他可能是觉得说生产的过程中需要有人陪伴啊，但结果你很勇敢，根本就没在怕啊。
就算我这么坚强的，其实我还是在生完小孩之后我有点产后忧郁。可就是讲到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前夫不是坏人，他也算蛮温和愿意帮忙，但是在女生走这条路的过程里面，其实没有人能够真正同理我们。
因为他自己可能也很惊慌，再来就是我们过去的教育也没有教过会有这么大的转变，然后再来就是生产后确实有伤口，有荷尔蒙的起伏，那这时候是非常多的压力，然后以及对自己的不理解，或者对整个状况会觉得是在一个混沌的状态。那另外一半如果自己还是一个男孩，他怎么变成一个爸爸？所以这一个一切的一切都太快了。那我觉得关键就是让女生验到两条线的时候，就是全世界人就会提醒你现在要当一个妈妈了，你要把自己照顾好各种，可是却不会有人告诉那个男的。所以很多男性其实是跟我讲说，哎，只有来陪产检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要当爸爸。那如果自己的调节情绪适应不好，这时候就很容易有伴侣的纷争。
我就会想到一些事情，我确实就这种感觉，当我验到两条线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恭喜我，好像每个人都在替我高兴。但我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情，他们恭喜是恭喜我成为一个容器，我要装一个小孩了。我过得好不好他们看似很关心，可是一切的出发点其实是因为你能不能作为一个好好把小孩装好到生出来的容器。
对，
他们其实没有在乎我，他们在乎的是你这样做对小孩好不好。你知道甚至哦，我去餐厅印象很深刻是，我就点了冰的饮料，就送上也是温的。对方用一种关爱但谴责的表情看着我说，做妈妈的人不要任性。我想说干，我没有任性吧，会被冰水会死吗？
而且我觉得那些人他自己未必有子宫，然后就算有子宫也未必生过，就是其实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当你验上两条线之后，他就把你当一个白痴，好像你什么都不懂，你做任何事都可能害到自己的小孩。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很矛盾，因为我在门诊很多是高知识分子啊，或是运动员，或是他甚至从政的，那一怀孕之后大家就会跟他说，哦，你不能运动，好，那你现在不要熬夜读书，那这些东西你就是等生完再说就好了。那刚沈丽娜讲到就是变成一个容器，其实我觉得确实这个新生命在妈妈身上，它就是一个房东跟房客的关系。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这个房东他为了适应这个新生命，他做了很多身体的调试，身体会觉得我好像变得不是我自己的。但是你其实做很多事情你是无法影响这个房客的健康，所以我们很多的状况，比如染色体异常啊、流产，或者是说真的像沈丽娜女儿有点过动的状况，这个跟怀孕的房 房东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偏偏这个房东很衰，这个房客已经把他的房子搞天翻地覆了，我这个房客好像没有大家预期中的所谓健康跟正常，就会去责怪这个房东，就是没有人提醒这个房东，这个恶房客住进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把自己的身心维持得很好，因为他瞬间他从房客出来之后，你这个房东就要开始带着他养育他，而且你就是有一个很无限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我的理念一直是说，妈妈在怀孕的过程中她如何的更清楚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现在有变化，那更重要是我觉得很少人提醒这个妈妈她的心理状态会有一些改变。可是有些人她对怀孕这件事她并不一定是期待的，可能觉得靠，那我现在是不是就不能再继续发展我的职涯，或者说我现在就要转职了，那我明年的升迁是不是会被别的男性抢走，那有各种的焦虑害怕跟觉得好像不是预期的，或者说她就算是预期她也觉得好焦虑会不会不健康，她这个情绪其实是很多样的，并不一定是开心的。可是过去的刻板印象觉得哎，验到怀孕就应该要很开心啊，都当妈妈了还这么多情绪，怎么会这么幼稚呢，怎么这么任性呢，好像这个瞬间你就再也没有当一个女人的权利，你现在你的标签就是妈妈，
瞬间全世界人都可以对你指教你要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妈妈、所以你的专业你过去个人主张都消失了，因为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的妈，
对没错，
在你把小孩生下来之前你就是没有其他事情，你就应该安心的让他在你肚子里面很健康，不要让他有什么状况。我大概在三四岁的时候就发现我有两个肿瘤，一个是畸胎瘤、一个是巧克力囊肿、他们都到了七八公分的程度、
所以有开刀吗？
对，因为他一直压住我的卵巢、所以后来开刀之后医生检查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卵巢被压成那样子这么多年了、那他不确定能不能保住，所以当初医生有帮我留下来，可是大概过两年之后我脑进水然后想不开要结婚了，去做婚前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左边的卵巢已经找不到了、他可能就是因为
太大了，在开刀的过程中
伤到，
为了要开干净啊，就没办法保留正常的卵子，
所以那个时候我结婚验的时候我的 AMH 剩下 0.36、所以 AMH 多少才算是健康的数字
要看年纪，它这个数值是跟同年龄的女性比，那像你的话应该至少要2或3，
然后因为我验出来是 0.36， 那个时候医生就跟我说我快要更年期了、他就说如果我想要生小孩的话我甚至连自然受孕都
相对比较困难，
他跟我说你不要浪费时间，你直接进试管、然后呢你就算进试管可能顶多两次、你也打不了排卵针，因为你没有卵了。他讲了一句最戳到我的话，就是因为你都不运动然后你的卵的品质很差，对，他真的是这样跟我讲。
其实就是因为手术啦，是因为手术为了要把肿瘤开干净，所以多少还是伤到正常的卵巢。
他在跟我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非常焦虑，医生就是跟我说哦，你 AMH 会这么低可能就是你们这些现代的女生啊都在拼工作，你们都不运动，然后呢身体状况都很差，所以卵巢都不健康，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你是生不出来的，你现在去飞轮吧。
所以我的他一定否飞轮，不能做别的，不能游泳跑步。
我觉得因为他们医院有推销飞轮方案但总之我要讲就是说连运动这些事对我来说都成为一种压力。
压力，对，
我没有不喜欢运动，可是你现在告诉我就是因为我不运动所以我的小孩不健康，或是我根本没有小孩，那我觉得我的忧郁就从那时候开始，我承受很大的压力，是原来有些事情不是你努力就能解决，那现在医生就说好啊，你的努力就是纯粹只能运动。我那是疯了一样的去做那些飞轮啊运动，只为了要让自己可以怀孕。
那后来有顺利吗？
是有顺利，但是我其实想要问巫医师，就是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啊，你的个案听起来就是手术啊其实如果说在这事前你有掌握知识，然后我在受到质疑的时候我可以捍卫自己，所以这其实是我一直在科普的重要原因。当然我们在讲女性身体自主，这应该是要建立在一个完整对等的资讯下，所以这件事情对女性蛮不公平。有些女生她在门诊就是有巧克力囊肿状况，医师就会跟这个女性说那你就早点怀孕生产就好了，
都这样子，都这样子，就说你为什么要拖到现在才来做呢？35岁你已经慢了哦。
对，可是问题是你前面没有遇到你觉得适合的啊，或者我前面就还没有这个打算呐、那你总不能像我随便就生了吧？这不是养蚕宝宝，决定说二年级下学期就一定要养蚕宝宝。我们就是把生命看得很严重、很严肃，所以才会做好全盘的规划再选择怀孕嘛。对，所以以前的很多的卫教，它其实是没有站在女性的立场去思考，那最后会变成衍生很多自我责 怪。那讲到运动，确实运动对受孕率有帮忙，可是你不能说没有运动的人就不会怀孕，就是又会衍生另外一个迷思跟框架。那就算是运动也不会是一定只能做飞轮，选择运动对怀孕有帮忙其实是就是荷尔蒙的平衡，然后心理状态身心状态的舒适，那当然就是选择自己舒服的运动为主，而不是说哦一定要做这个不能做那个。
所以其实你若想生小孩的话，做运动其实会有帮助的。
对，确实会有帮助。
但我觉得另外一个痛苦的点就是，我怀孕之前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要运动，我就是太懒惰了，所以我的卵子品质不好。然后当我怀孕之后呢，所有人就跟你说你不可以动，你这样子很自私。
对，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你生完小孩
很反科学吗？
对，然后他们就说你生完小孩要运动再运动，要减再减，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宝宝。
对，其实刚生完之后肚子被撑成气球这么大，要松开，所以它的核心会相对无力，那这时候荷尔蒙比较低落，所以这时候你如果又跟这个女性说你要赶快去运动，不然怎么恢复身材，这又是一种压力，就变成说你自己想要运动不能运动，而是人家叫你现在一定要运动。我觉得这就并不是我们推广运动的初衷，运动是应该是串起你生活的一个主轴，就是当你觉得心情不好状况不好想要一点改变的时候，让自己更健康的时候，自主的选择。
你在诊间里面会主动建议你的产妇们做运动吗？
其实不会耶，因为是不是他们看到我的脸就觉得一定要运动了。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啦。
第一个当然就是在网络上大家已经看过很多资讯，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当我坐在医师这个位置的时候，我讲的话可能力量会非常的强大，像 Selina 就记很久，你记了七八年，其实这对一个女性都是一个创伤。
我超记恨，
这并不是我的初衷，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比较平等的去借由知识去更理解自己的身体。当然如果产妇问我运动的问题，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经验跟我分享，跟我聊聊说哎，怎么怀孕之后的运动要怎么去调整，怎么去做，那我觉得很好。那如果他现在不想做也没有关系。
好，我们现在不在诊间，所以大家是没有压力。如果刚好有一个准备要怀孕或者说刚在怀孕的女生看到这个影片，我想要请巫医师建议一下，就是说想怀孕的人可以做什么让自己的身体状况更容易受孕，以及你怀孕的每一个阶段可以做哪些运动对妈妈来说是好。因为我还是要讲这件事情，就是我希望大家在怀孕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就只是那个小孩的容器，
对，
不是那个肚皮，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够帮你，他们可以体贴但没有人能够帮你。所以我自己后来觉得运动是重要，是因为我需要体力。
对真的是核心很重要。那我觉得怀孕刚初期，就以前大家都说怀孕三个月前不能运动，这是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怀孕三个月内确实自然淘汰几率高，但这跟运动无关。那这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建立一个习惯，如果你本来就有在运动，你可以继续运动，那观察自己的变化。如果你从来都没有运动的习惯，我建议你找专业的指导员，不管是做瑜伽或是简单的肌力训练。那这肌力训练不是我们想的二头弯举啊，把手练得很粗啊或是屁股练得很翘，而是一个全身性的训练，不管是硬举深蹲，就是所有动作都带到核心，就是让你学会如何正确的用自己的身体去把东西从地上抱起来。
我有问题，因为核心其实就是练肚子这一块嘛。
对
大家就会很紧张说我小孩在我的肚子里面啊，我这样子弄会不会他不是很舒适，或是我伤到他。
其实神奶的问题不问得非常好，大家都把子宫跟女性想得太弱了。其实子宫本身就是一个保护胎儿非常好的器官，第一个它是一个很有弹性的肌肉，它有韧带，那再来又有羊水又有腹内压，所以其实本来胎儿在里面就非常安全。但为什么要强调练核心，除了真的因为孕期松弛素的关系，关节很容易松弛，那再来就是整个骨盆会往前倾，所以你在过程中很容易闪到腰，那抱小孩的育儿过程也非常容易。正是因为怀孕破坏身体最多的地方就是肚皮的周围嘛，就是核心，所以更是应该要训练，训练我们的姿势是维持在骨盆正的。那个训练的方向不是要雕塑多曼妙的身材，而是让你更认识你不断在变化中的身体。那更可怕的就是到了要生产的过程中，你还要自己爬上产台，然后叫你脚打开，然后吐气用力，这个全身性的用力根本就没有人教过你。有时候就会骂说怎么都不会用力，都当妈妈了怎么这个连这都不会。我那时候就觉得莫名啊，这个生产这件事情你在过程中一直限制我们的身体，我们怎么很突然就会了生产这件事情。这件事我觉得也是怀孕运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让你更认识自己的身体，不要因为在怀孕的过程中与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远。
我觉得这一集干货满满的，如果我当年
你是听了是不是觉得很想再生第二胎，
不要再生了。我女儿一直想要一个伴，但是她想要的时候她说妈妈你可以帮我生一个哥哥还是姐姐吗？我说这个有技术上的困难，
听众朋友很多可能还没生呢。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因为我现在真的有种感觉是当年如果有人可以好好的告诉我这些，而不是让我受所有婆婆妈妈的指教，然后一直谴责我自己，就 不用听他们那边屁，真正专业的人在这里。所以巫医师的节目其实讲了很多这些内容，对不对？
对，就是蛮多相关的孕产知识，怎么运动啊，怎么照顾自己的身心，那也会邀访一些来宾，就是不管是人生有一些波折，或者说他在育儿的过程中有一些心得，还蛮丰富的啦。
那我要怎么找得到巫医师的节目？
就上个 Podcast 平台搜寻巫巫陪你聊。
我觉得你在怀孕的过程里面，或者在备孕的过程里面，你一定会觉得很孤单。那有一个理解你处境又是专业的人，让你在晚上的时候，任何时候你听听他的声音，会给你一些力量。谢谢巫巫医师，也谢谢大家。
谢谢 Selina， 拜拜。
拜拜。